圣灵施行救赎第十三讲，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大题目，就是圣灵一般的运行 The operations of the Holy Spirit in general. A. 从基督论转到圣灵论，圣灵论的这个圣灵的工作的这部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神论我们已经讲过一点点关于圣灵的圣灵是神，圣灵的神性呢不会在救赎论这边再出现了，这里讲圣灵的工作。不过呢你会看到这里有一大段呢不是讲圣灵施行救赎的，需要一段的过度的讲解我们才进入到呼召重生等等。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不单单是做施行救赎的工作的。好，我们来看，就正如上文我暗示过的，伯克夫说，从基督论转到救赎论的时候，我们是从客观的到主观的。那这客观的是指客观的神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到主观的基督的工作，或者圣灵的工作。从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重要的是为，这个是 for us， 为我们成就的，从献祭或者是从挽回祭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完成了成了的工作。从这个再来啊，怎么样客观呢？就是上帝在基督里所为我们所做的完成了成就了的工作。现在转到在信徒的心中和生命中这个重要的这个字是中，这个字在我们的心中、生命里、生命中随着时间上帝所实现的大功。再来啊，一个是上帝为我们在基督里一次过成就的，为我们成就了的赎罪大功。现在呢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中随着时间上帝所实现的 realized 的大功。而在这个第二方面，主观的在我们生命中的神的大功呢，信徒是容许与神合作，甚至乎神要求圣灵要求信徒与神与圣灵合作的当然这个不是在讲重生是在讲成圣。当我们要建构救赎论、圣灵施行救赎这个教义的时候，必须由圣灵来引导我们。下面这几行呢，伯克夫说，巴文科说，说一个两难。这个两难呢，有两个词，等下我们会读到的，不要把它太夸张这个是。因为巴文科是很博学、很创意他的写书非常的美。有的时候呢，有些字呢我们大概要明白他在讲什么才行。好，我们来看，伯克夫说，巴文科博士让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一个难题的，因为圣经好像有两方面的教导。第一方面，圣经似乎教导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在十字架跟复活，在基督里整个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因此剩下来人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们不能做什么，也没有东西做了，基督已经说成了，都做完了。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又从另外一方面，最决定性、最关键性的是必须要在人的生命中成就，也必须要透过人成就。当然这个是指回转，就是悔改、信心等等所以圣经讲到救赎之路的教训好像一方面是自救论，又是他救论，自己的自别人那个他 ,auto-soteric, 他就是啊，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可能有别的更好的翻译。Heterosoteric 啊，我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所以圣经关于救赎的教训，好像叫我们自己救自己，又好像叫我们啊不要靠自己，完全是从外来的救赎。因此，罗格夫继续说，我们必须提防一面倒。我们要提防律法主义，又要提防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出现在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阿米念主义和新律法主义，而反律法主义呢，有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的，就是说很清楚的教义，有的时候呢只不过是一个教义的倾向。那这里呢他提了很多的例子，比方说在亚历山大的诺斯底主义，还有释放之灵的弟兄会 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 啊，重启派里面比较狂热的一派，莫拉维弟兄会就是敬虔主义，我们唱过这一位曾振多夫那贵族所写的诗歌的莫拉维弟兄会，还有某一些的普利茅斯的弟兄会。好，再来哈，我们在上课在讨论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这一点呢，是讨论不完的，就是我们究竟如何啊避免律法主义，同时又避免反律法主义。下面呢，伯克夫告诉我们律法主义的特点，然后反律法主义的特点。律法主义否认上帝主权的拣选。那律法主义否认什么呢？是怎么样的拣选呢？事实上呢，上帝无谬误的已经决定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不是因为，不是根据上帝预知人的态度或者是行为，乃是按照他的美意。再来一次啊，律法主义是不承认上帝的拣选的，他们不愿意相信上帝拣选就是按照他的美意，不是说因为上帝啊翻开律例跟哦二十一世纪谁谁谁信主了，所以我拣选他，所以我预定他，那个不叫预定啊。好，律法主义不承认神的拣选，律法主义也不承认耶稣基督赎罪的死，不单单使人有可能得救，而且是真正的成就了救赎。而耶稣为这些人舍命，他真正的救了他们，因此永生呢，绝对绝对是一个神的白白的恩典。而当上帝赐永生给人的时候，人的功劳是完全不被考虑的。那律法主义否认这些，律法主义否认神的预定拣选，律法主义否认耶稣基督真正的救了，在十字架上真的救了那些他要救的人，不光光是给他一张空的支票啊，他拿去啊银行去啊兑现，不是的，耶稣真的救赎。律法主义不相信这个，而律法主义认为，或者是人能够自己救自己，不需要上帝更新的恩典，人能够救自己。柏拉修主义在中国这种的人能够救自己呢，在华人的神学家，中国的神学家里面首推早期的赵子晨啊先生，再早一点的呢啊，一般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基督教青年会 YMCA 和很多到中国的基督教大学教书的自由派的教授们，会有这种的自己救自己。好，律法主义呢就坚持人 能够救自己，不需要上帝的恩典。或者呢，人能够救自己，不过呢，需要上帝恩典的帮助。这个是半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天主教，还有阿米念主义。所以天主教和阿米念主义呢，严格来说是神人合作，所以是半柏拉修主义。那上面这段讲什么？讲假如我们不相信救恩完全是上帝拣选的恩典的话，人就要卷起袖子来帮上帝一忙了，人有功劳的，完全有功劳，这个是柏拉修主义。有一半的功劳，上帝一半，人一半，这个是半柏拉修主义。比方说天主教，还有阿米念主义。那这个是律法主义，所以请注意，这里呢，这里是改革中批判阿米念主义的律法主义。反过来说，反律法主义。那这里呢，很有趣的是，伯克夫要批判极端加尔文主义。请注意，什么是极端加尔文主义？我还没有读下去之前。先注意，极端加尔文主义 Hyper-Calvinism 不是说相信神预定谁得救，神也预定谁不得救。这个双重预定不是极端加尔文主义，这个就是加尔文的教导。你看什么才叫做极端的加尔文主义呢？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相信神把我们的罪归算给基督，这样子基督亲自的或者是真正的成为了罪人。李长寿的恢复版圣经呢的翻译也有这种的嫌疑啊，不是取得罪身的形状，就是呢基督成为一个罪人了。这个没有意味着说李长寿是极端加尔文主义，所以除了极端加尔文主义以外，还有其他的反律法主义的。好，我们继续讲反律法主义呢有的时候呢是由极端加尔文主义所支持的。他们认为当神把我们的罪归算给基督之后，神就使基督亲自的成为一个罪人。而当神把基督的义运行在我们身上，就是给我们的时候呢，神就使我们亲自的 personally 真正的成为义。因此神在我们里面就再看不到有任何的罪。很重要的这种的反律法主义啊，神就在我们里面看不到罪了。所以信徒与基督的联合是一个身份上的联合，所以信徒在各方面都与基督合一，都与基督同一。李长寿就把这个再引申一步，他说我是基督的身体，我是耶稣的身体，进到我里面是耣稣就比我更小了，不但我与耣稣同等，还要耣稣比我更小，因为我把他吃进去了嘛，这圣餐的饼啊。总之呢，若没有圣约神学恩典之约，我们讲与基督联合可以讲到这么危险的地步，就是我们与基督就分不开了。尼陀生在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里面也有提到这一点的，当人完全破碎灵出来的时候，神的灵跟人的灵就分不开了， Union of Identity 身份上人与基督就完全合一了。还有这个反律法主义呢相信呢圣灵的工作可以说是多余的，因为罪人的救赎已经在十字架完全的成熟了。更极端一点呢，有人这样说，基督的大功也是不需要的，因为整件事情在上帝永恒的预旨、神永恒的计划里都已经定好了，都已经敲定了 settled。 那这些都是反律法主义、极端加尔文主义所讲的，这个不属于一般的我们的改革中的大部分的教会 还有这个极端教文主义说，或者是反律法主义说，罪人在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就称义了，甚至不在救赎之约的时候就称义了。因此啊，重要的是因此哈啊，你相信罪人在救赎之约或者基督复活的时候称义，并不表示你是极端教文主义的。既然罪人在基督复活和甚至乎在永恒里的救赎之约就已经被称义啊，因此呢，罪人就不必因信称义，不必呢在这件事情上领受一个已经成就了的称义的一个的宣告，因为在永恒里面已经成就了吗？或者在2000年前的十字架上基督复活已经成就了，这不必再有这个举动的。反律法主义也相信信徒是从律法释放的，不单单是说律法是一个在行为之约里蒙福的条件，现在信徒们不必遵守这个条件了，不但如此，还有律法是人生命的准则，信徒也从律法要管我们怎么生活这件事情上也释放出来了。那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不相信的，这个叫反律法主义啊。反律法主义呢，就等于不承认圣灵的位格和工作，有的时候甚至乎不承认基督客观的赎罪大功的。赎罪和称义都是来自永恒，所以忏悔的信徒呢，他错误的假设上帝向他发怒，而忏悔的信徒只不过需要正确的资料，正确的事实就好了。再者，忏悔的信徒必须明白，他不论犯了什么罪，都不能够影响他在上帝面前所占的地位的。好，我们再来看哦，再来看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不承认上帝的拣选，他们可能认为上帝是预知，所以他拣选。不是的，两个中相信上帝的拣选不是因为他预知，而是因为他的美意。律法主义不承认这一点，律法主义也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大功真的救赎了人，不单单是给人一个救赎的得救的可能，律法主义不承认这个。律法主义相信人可以救自己，或者至少需要上帝帮助的话就可以救自己了。反律法主义的呢，特别是极端加尔文主义，他们相信既然上帝把我们的罪归上给基督啊，基督就真正成了一个罪人，而上帝把基督的义归上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真正成为一个义人，所以上帝在我们里面就已经看不到任何的罪，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变成与基督真的混为一体了而圣灵的工作就变成多余的，因为在十字架上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甚至乎说在永恒里就已经计划好或者已经称义了，所以呢就不必因信称义，而信徒也不再需要遵守律法，不单单是因为律法已经不再辖制我们，是我们不需要遵守律法作为生活的准则的。差不多完全否认了圣灵的工作，圣灵本身有的时候呢连基督的客观的救赎大功也不承认，救赎和称义都是从永恒而来，所以呢忏悔的信徒呢他就错误的假设上帝向他发怒，他只需要知道上帝赎他的罪，称他为义，上帝爱他就够了，而且他必须要明白他所犯的罪不可能影响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的。